李靖啊错杀无辜，他这一宝剑把冷飞雪刺成了重伤，就没死也差不多。正在这时候，那个假冷飞雪出现了。这李靖啊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啊，但是他也知道了刺伤这个人肯定是冤屈的，后来的这个肯定是作恶多端的祸头，到了现在的是追悔莫及啊。低头看冷飞雪的伤口哭嘟哭嘟冒鲜血，把他心疼坏了，感到阵阵内疚。飞雪，我对不起你。他这哭，那假冷飞雪咯咯直笑。李靖把眼泪擦了擦，咬碎钢牙，你究竟是什么人？看我都说几遍了，我的真名叫冷飞霜，他是雪，我是霜，我就是那个地地道道的假白文秀。这么跟你说吧，我冒名顶替盗采花都是我干的，你看着干坏事那主就是姑奶奶我。
好啊，
恬不知耻啊，你做尽了坏事，我请问你到魏公子府里杀死那书童是你吗？
是我呀。
昨夜伤害的那个男人又是你吗？一点不假，都是姑奶奶干的，姑奶奶愿意吃那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懂吗？呀，大概我杀死的人呢，我也说不上来有多少了，从来我还没偿过命，这词儿我听着可挺新鲜，你拿命来问。到了现在，李靖眼珠子都红了，恨不能一宝剑把他劈为两半，晃身躯，百宝剑分心便刺。好，这冷飞霜可有两下子，身形转动毫不畏惧啊。与此同时，从腰里一伸手，苍当啷啷，拽出一对特殊的兵刃，叫日月五行轮。什么叫五行轮呢？这东西小巧玲珑，带护手的，两个大月牙，两边带尖，里边带齿，既能刺伤对方，也能咬住对方的兵器。但是武器这东西有个讲究，叫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各有短处各有长处。这五行轮要练好了还没有对手呢。再看冷飞霜舞动双轮，呼呼刮风，轮影转动，是罩住李靖。尽管李靖使出回天八剑也不能取胜，这有个客观的原因，李靖的伤也刚好，体力说恢复了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了关键的时候气血不佳就冒了汗了。正在这紧要关头，从山头的那边飞来一个老太婆，快似闪电一般。这老太婆老态龙钟，但是步履轻盈，手里行着一条龙头拐杖，以极快的速度冲到两人的中间，把拐杖一横，别打了，住手。李靖一看来的正好，利用这机会喘喘气，虚晃一剑是跳出圈外，过来看看冷飞雪的伤势如何，赶紧把一粒丹药放到冷飞雪的嘴里头。就在这时，老太婆扭向回头跟冷飞霜说，小姐呀，你又跑到这儿捅娄子来了，哎，赶紧跟我回家吧，主子叫你快回去。这主子是谁他没说，李靖听得真真，就见冷飞霜把脸一沉，又来跟我捣蛋，我不回去能怎样。哎呀，小姐呀， 你可知道主子的脾气啊，特派我来找你，你要不回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跟我回去吧。嘿，你们左右都监视着我，实在是烦人透顶，回不回去我说了算。随着这个声音，再看冷飞霜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老太婆口打哀声，哎，山河一改，秉性难移呀。这个老太婆说到这儿，转身刚要走，被李靖把她给拦住了。妈，老人家留步。老太太停身站住，回头看看李靖。哦，年轻人，什么事儿啊？老人家，请问一声，方才走的那个人是不是叫冷飞霜？是啊，那还错得了吗？您和他是什么关系？哎，怎么说呢，从主子那儿论，我们也是主仆的关系，他是小姐，我是个奴才，但是私交里嘛，哎，也就说不清了，我还是他个长辈。哦，他到哪里去了？年轻人，你问这话可多余啊，你问得着吗？啊，当然问得着。他作恶多端呢，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像这种人焉能叫他逍遥于法外。你叫什么名？李靖师爷。啊，李靖，听你这意思你还没完呢，你想找我家小姐冷飞霜？正是。恐怕年轻人你多此一举啊，听老身的话，要想活着你就少插手此事，你要活孽了，那你就试试看。年轻人，算了吧，啊，没有你什么事儿，你就不要插手了。老人家，此言差矣，这个事儿我是非管不行，是吗？年轻人，你的决心还不小呢。也罢，要想找我家小姐可以，我告诉你一个地点，你赶奔崂山半月山庄，听明白吗？崂山半月山庄，再见，你要能去我恭候大驾。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别看这个老太太自称是奴才，就这么大的本事。李靖牢牢记住这个地点，转身赶奔地上的冷飞雪呀。恩姐，我对不起你呀，恩姐呀。弥陀佛。有人口诵佛号出现在李靖身后。李靖回头一看，正是卧佛寺的主持光明和尚。这光明和尚不错呀，是他一直陪伴着李靖，李靖这才康复了，没有人家在那给他治疗服侍他，他焉有今日。所以李靖拿光明和尚也当救命的恩人。李靖赶紧站起来擦擦眼泪，大师，这我算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好你个李靖啊，你真是一狠心毒啊，这是我小师妹，让你扎成这样九死一生，你打算怎么了断？哎，你看着办吧，是杀是剐你随便吧。好，现在我没工夫理你，救人要紧。大和尚说到这儿，一下腰把冷飞雪抱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卧佛寺。李靖在后头紧跟不舍呀，到了屋里他也跟着忙活。天已经冷了，屋里头点着炭火盆，时间不大，暖嘘嘘的热气烤脸，这屋里的温度就升起来了。大和尚又找了两位女僧尼，女的好给冷飞雪治伤，因为男女有别，诸多不便呢。女人给女人治伤，她比较方便。 按照光明和尚配置的药方抓药调治，李靖也忙里忙外跟着忙活。打这之后，这李靖啊，就守在冷飞雪的床旁，除了唉声叹气就是掉眼泪，还不能盼着冷飞雪早日康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严寒过去了，又到了早春，万物复苏，树枝也带了绿色了，冷飞雪的伤愈合了，身体也逐渐康复了，把李靖可乐坏了。单说这天，冷飞雪一觉醒来，扭回头一看，李靖正坐在床边。冷飞雪乐了：“靖弟，你受苦了。”“
恩姐，怎么还说我受苦？我是罪有应得呀。”“恩姐，我对不起你。”“
哎呀，靖弟呀，过去的事情休要提起，只要你心里头明白怎么回事，我死也瞑目了。”正这时候，光明和尚进了屋，给送药来了。一看飞雪明白过来了，非常高兴：“师妹，今天你的气色可好多了，照这样到月底你就平安无事了。多谢师兄百般照顾，让我怎么感谢。”“哎呀，师妹呀，你怎么还说这话？老师栽培我不容易，我服侍服侍师妹，这是理所应该的。”李靖在旁边一听，十分惭愧。大和尚狠狠瞪了李靖一眼：“师妹啊，你已经明白过来了，你说对李靖应如何处置？”“师兄啊，我们俩正说这事儿，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一，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另外，冷飞霜跟着捣蛋，难怪李靖错疑呀，放到谁身上也难辨真假。我看就算了。”“啊，他两次用宝剑扎你，就一笔勾销了不成？”“是啊，师兄，看在小妹的份上，你就担待她吧。”给李靖还求情。大和尚一听，气得一拨了脑袋：“嘿，沾事则迷，旁观则清啊！我也看出怎么回事来了。好吧，既然你能原谅他，我又何苦呢？我前面还有点事儿，你们谈吧。”和尚挺懂事，给到了个地方，转身出去了，还把门关好了。这时冷飞雪拍了拍床边，示意李靖挨着自己近一点。李靖往前挪挪身子，冷飞雪从褥子底下摸了半天，摸出来手帕，就是那手绢，递给李靖：“让他擦擦眼泪。”李靖提鼻子一闻，喷香啊，把眼泪沾了一沾，然后又给冷飞雪擦了擦脸。呵，两个人的心里都暖暖乎乎的，说不出怎么那么幸福啊。再看李靖也顾不得一切，用手抓住冷飞雪的手：“恩姐啊，千错万错我的错，这一辈子我都得感到内疚啊，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靖弟啊，你怎么还说这话呀？我有个要求，你能答应吗？”“说什么事我都能答应。”“你别恩姐长恩姐短的，我听着那么别扭。从现在开始，你管我叫飞雪好吗？”“好吧，飞雪。”“哎，这就对了，过去的事一个字都别提了好吗？”“好，我听你的，我肯定不提了。不过飞雪，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好好的养伤，我祝愿你早日康复。”“我已经好了，就是身体虚弱一些，我想到了月末 我就能下地走动了。哎，好，我给你做饭去。可这李靖积极的表现，出来进去的，又轻松又显着活泼，这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哎，单说这天，三月初八，没说吗？万物复苏，一片都是绿色，空气甘甜呐。李靖每天都在坚持练功，这天二五更的功夫，他又到卧佛寺后山武陵峰下前去练剑。等练完了，觉着浑身上下那么舒服，转身刚要回庙，突然听见西北方向有打斗的声音，是金铁交鸣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见好几个人围着个老头，正在这打斗呢，地上还躺着三具尸体。数了数，一二三四五，五个人围这老头。这老头还真不善乎，就凭着两只手横冲四面，是力挡八方。但这五个人手里都有家伙，显然已经占了上风了。那个老头虽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尽管如此，那个老头依然不气馁呀，仍然摆动抖擞精神，啪啪啪啪啪，护住自己上中下三摊。就听他们一边打还一边说，那五个人当中有个老者说话，姓郝的，今天你算跑不了了，非把你置于死地，乱刃分尸，给我死去的三个弟子报仇。被围的老头说话了，你想得美，恐怕你办不到啊，打到明天这时候，老爷子我也没事儿。李靖一看，被围的这老头个不高，哎，长得格外的精神，这脑袋太特殊了，假扁头啊，头前大奔的头，后边大鼻涕，怎么看怎么像南极子寿星老。虽然说这老头长得精神，但看这意思有点盯不住了。李靖一琢磨，我别看热闹了，过去伸手帮忙吧。练武的人都是助弱敌强，我不能说向着那五个人，我得帮助这老头。想到这，一晃腾时间，飞身行赶到出事地点，大吼一声，呆而冷，以多胜少算什么英雄，还不给我住手。那五个人打得正起劲儿，嗷嗷这一嗓子把他们吓得一哆嗦，各收兵刃跳出圈来。正中央被围这老头可喘过气来了，往地上一蹲，大口大口的喘粗气。李靖到跟前了，老人家您没事吧？这老头看了看李靖，啊，年轻人，你是哪位？我姓李，我叫李靖啊。老人家，您暂时先休息啊，我对付他们。再看李靖把腾蛇剑一摆，喂，你们太不仗义了吧？哎，以多胜少算什么英雄好汉？你们道个腕吧，你们是谁？其中有个老头，二目贼光四射，把掌中长剑一背，你是什么人？在下三元李靖，李药师是也。李靖，没听说过。年轻人，你还要插手此事不成？是啊，我正要管此事，你有这个资格吗？合在并肩点，别听他的，上！好啊，五个人上来把李靖给围上了。李靖一伸手就使出回天八剑，八八六十四路， 这李靖可厉害，刚出世的英雄，血气方刚，把宝剑摆开，剑影如山，是剑光缭绕。没有几个照面，就听见惨号升起呀！左右开弓，两宝剑砍倒了两个，现在地上又多了两具尸体，还剩下仨。那个老者一看不行啊，方巾扯火，剩下那仨是逃之夭夭。李靖也不知道他们是谁，胡了挖土打了一仗，然后把宝剑上的鲜血荡了荡，宝剑还侠，转回身到那个寿星老头的近前。前辈，您没事吧？可这老头的脸沉着，你别看李靖把他给救了，他俩眼睛射着寒光，上眼下眼打量李靖。我年轻人，少说废话，我问你点事儿。你刚才报了名了，你就是李靖李药师啊？是啊。徐德言是你什么人？哎，是我授业的老恩师啊。啊，你就是徐德言的徒弟，你们掌握着皇宫秘籍，方才你使的回天拔剑就是皇宫秘籍里头住在的，对吗？啊，正是。您认得我师父？八米我认得他的骨头。哎，我问你，你这宝剑怎么得到的时候？李靖一听这句话有点理亏，因为这宝剑它不是自己的，从山洞里得来的。为什么这老头问这事儿？李靖就显得很不自然。老人家，我有必要回答吗？你非得回答，你不解释清楚就是不行。哎，老人家，我就不明白了，我把你给救了，你连个谢字你都没有，反过来你跟我如此蛮横啊。哎，这我就不解其意了。您到底是哪位？娃娃，报出名来吓破你的苦胆。